三书圣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坡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正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我祝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软的做寻机老乡老三位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抓到的梦我祝做这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心机楼向南上一把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左档的蒙古州左路这种各种账结账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账这些话就拿走了苏软的苏心机楼向南上一把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左档的蒙古州左路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我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我马红八层格的八马石洞。我接拉的江苏罗的边地，他说刚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的连公婆家伙人样拉乡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住这样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才进的送人等你走街这的就照着当着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我老样懒得的最多那几斤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的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俺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那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呢、为了度化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发心成佛啊，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个课啊。然后听了以后呢，大家静静的修心啊，这样子的话，总有一天呢，啊，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去度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这个课呢，它也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课啊，叫做三个书生啊。其实这个三个书生呢，很早很早以前，啊，好像是十年前，啊，也讲过，然后呢，前两年也讲过，啊，然后呢，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这个，文字，也有，啊，都有，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讲呢？就是因为这个三个书生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做任何一个善事啊，比如说烧香拜佛也好啊，或者是稳思修心也好，那么这种啊这种善法啊，能不能够成为大乘佛法啊，或者是能不能够成为这个解脱之道啊，那么这个就全都要靠这个三个书生。三个书生，还有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啊，一个人一个修行人，这一辈子啊，能不能够啊修除这个解脱法啊，修除这个大乘法，也就是要靠这个啊三个书生啊。如果这个三个书生我们没有做好的话，那么啊，就是从烧香拜佛到问世修心的所有的啊这些啊修心心善啊 啊，都就都啊不会有太大太大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三个书生是就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实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坐下来啊，打坐啊，修禅定啊，这样子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平时啊，在外面，比如说放生啊，啊念经啊，啊当义工啊，啊这个参加这个公益的活动啊，啊这个慈善的捐赠啊，啊等等啊，这一切能不能够成为这个大乘佛法啊？能不能够成为利益众生啊？能不能够成为啊这个解脱之道啊？都要靠这个三个书生，如果这个三个书生没有做好的话，从外表上看啊，从表面上看，我们做的这个善事呀，再伟大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啊，它的本质啊，就是不怎么样，如果这个三个书生我们在每一个上面都做得好的话，那么这个从外表上看啊，从心识上看啊，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啊，这个善根啊，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啊，这样子的善根啊，如果有这个三个书生，那他就是变成非常非常伟大的啊这个善事啊，也就是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啊。也就是成为自己可以这个解脱的成佛的啊，这样子的话，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刚刚学佛的啊，对于我们刚刚学佛的人来说，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现在就是学佛的啊人，就是越来越多啊，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这个知识分子啊，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法太博大精深啊，太多啊。就比如说佛的这个论和经啊，经典非常非常的庞大，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大家都对这个佛法呀有兴趣，然后有这个需求，大家都想修行，但是呢，从哪里开始修行都不知道啊。虽然是对佛有信心，但是呢，很多人都是很迷茫的啊，很迷茫的。所以我们自以为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入门的啊这个方法，没有找到这个入口，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学佛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实际上还是啊徘徊在这个门外啊这样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个问题为什么严重呢？第一个，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是不学习、不打坐修心的啊这样子的，我们绝大多数啊当然不是所有人，大部分的啊，大部分的我们佛教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烧香拜佛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烧香拜佛，那么为什么烧香拜佛呢？就是为了现实，就是为了现实啊，就为了现实啊，就是现实生活哦、啊，就是为了健康啊啊，长寿啊，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发财呀 啊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呀 啊然后就是儿女能够考上名牌的大学呀。等等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的啊，就是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利益。然后呢，方法呢，方法就是烧香拜佛啊，临时抱佛教啊。那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这个佛教徒都是这样子啊，没有去学习，没有去修心啊。然后没有去学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少了这个学习的环境啊，我们这个年代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信佛有这个信仰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啊，在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啊， 就是对佛产生一种信仰信心，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的信仰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学佛呢？不懂啊，不懂。为什么不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学啊。过去呢，我们的这些寺院啊，都是佛教徒的精神家园啊。我们这个佛教啊，这寺院啊，就是出家人啊传播这个佛教的博大精深的地方啊，就是传播佛陀的智慧，传播佛陀的爱啊，传播这个延续佛陀的慧命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有佛教徒的精神家园啊。在历史上传统上佛教的寺院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这个佛教啊这个寺院啊，我们要到寺院去的话，那就是去烧香拜佛，除了这个以外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到寺院去听经闻法。因为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寺院它不讲佛法，所以我们去听想听也就是没有办法听啊，没办法听。寺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绝大多数的活动就是什么超度呀啊，发挥呀啊，我们藏传佛教的呢，天天就搞什么护供啊、会供啊、啊观定呢，就是搞这些形式上的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是也就啊收费啊这样子，然后呢，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里面呢，有水陆发挥呀、啊，这个发挥那个发挥，很多祈福的、消灾的等等啊，有很多的发挥，这些发挥。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不好啊，这些发挥都是挺好的，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只有发挥，没有别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失去了佛教的真正的这个啊意义。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寺院里面不讲经说法的，这是第一个。另外第二，这个寺院里面呢也很人也是很少啊，人也很少啊，寺院的出家人人数非相当相当的少。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寺院啊，就是不跟社会接触的啊，不跟社会接触的，不像基督教啊，不像其他的这个宗教，我们啊不深入这个佛教徒这个在家佛教弟子当中啊，然后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我们的这个佛教徒跟这个社会啊，跟这个很多的这些社会上的人都有很大的距离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佛法啊，就是本身就是没有什么佛法，寺院里面没有什么佛法，即使是有啊，那也就是在只有在寺院里面这个奏不出去佛法啊，就是目前我们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佛教徒是缺乏啊这个佛教的常识啊。根本就不懂怎么样去修啊！佛教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佛陀的非常非常好的思想，其实我们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这个不一定是出家人学啊，这个在家人也是可以学的，然后初学者也可以学的。佛教博大精深啊，这个佛教里面呢也有非常高深的、高端的、非常深奥的东西，也有也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都有的，都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寺院啊，现在啊，这个不能提供这样子的这个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学不到，没有这个学习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佛教徒就是一年比一年多，这个挺好的。但是呢，有一个最最最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只是盲目的相信而已。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学，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呢。所以呢，我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要讲这个基础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每一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些初学者啊，刚刚进入佛门的啊，那么他们呢，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些非常高深的法、非常高端的、深奥的东西，这些理论谁都会讲，我也会讲这些理论啊，学了30年。讲这些理论根本就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些理论因为太高了，对离我们的生活距离太远太远了，所以呢，很多东西呢实际上我们是用不上的，这是只有非常的投入，积极的投入啊，学习了，
比较长啊，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或者是长时间的训练以后，然后这些高深的法呀，啊，那个时候才用得上。至少我们目前是用不上的。嗯，那么我们正好需要这些最基础的这些知识呀，基础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呀，这些时候啊，然后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东西不普及啊。然后就讲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理论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的实际的，啊，实际的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了。它本身这个佛法，它任何一个佛法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佛陀讲法的时候，也是要看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佛陀就讲什么样的法啊。大家能够接受多神的法就讲多神的法啊，并不是把佛陀自己所证悟的全部讲完啊，这样子的话呢不能利益众生啊，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啊，比如说学大圆满啊、大手印啊、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啊，啊，这都是非常非常高深的法。但是呢，至少目前啊，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还是暂时用不上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首先要把这个基础啊，要基础打好啊。然后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明心见性啊，啊，或者是这些这个修密法呀、修大圆满呢，这样子要给他们这个铺垫，把铺垫啊，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这个修心的成就。会有成就的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是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自动的烧香拜佛啊，然后就是参加这些法会，根本就不去闻思修行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们学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但是呢，就一个是不修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不修行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接触了这个禅宗啊，啊，接触了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啊，啊，那么这个是少部分的人啊，那么这种人当中呢，啊，那么这种人当中很多都是觉得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基础的这些什么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根本就不需要修啊，这是不值得修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只有正悟啊，只有正悟才是啊，才是唯一的这个啊有价值的。所以呢啊，像我们这些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类的修起来也是很枯燥的啊，所以大家不愿意修，一下子就去修什么空心呢 啊这个大圆满呢 啊这个大收音呢、禅宗啊。啊，就动不动就说什么不执着呀、放下呀啊等等，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不对的啊。最终我们要学大圆满，也要学禅宗啊，明心见性呐、放下呀、不执着呀，这些词汇啊，是佛陀啊当年讲的。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啊，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呢。还是啊，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啊，有序的啊，平稳的啊，这样子去修的话，才会有啊，才会有这个这个成就啊。所以修行的方法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有些人觉得，比如说像六祖啊、慧能大师这样子，还有藏传佛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这个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啊，那么他们呢，虽然没有修啊，没有修像现在普通人这样子的这个太多的这个修家心呢 啊还有这个温思呀都没有，但是呢，他当下啊就很简单的一个法啊，一个诀窍就证悟了啊，然后我们很多人也就是像他们这样子啊，就是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这些。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佛教的历史上又这样子，这个叫做顿悟啊。但是呢，顿悟也得要有前提的条件呢 啊。为什么有些人就顿悟了？禅宗的这个 历史上也是像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呢啊，也就很快就证悟了。但是呢，很多人也证悟不了啊，也不是所有的学禅的人都一下子就证悟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顿悟呀，都不是呀啊。然后我们比如说像大圆满，也像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圆满，也是有些人呢证悟大圆满非常非常的快，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上也有，就是类似于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这个有这样子的人物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也并不能代表所有人啊，这个就是少部分的人才可以，这个很少很少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就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人是不温死不学习的。然后学习了以后呢，有我们很多很多的上师，又就这个人又说一套，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又说一套，有些人说需要修加心，有些人说又不需要修加心，然后到底需要修还是不需要修，大家有茫然啊，不知道要怎么样选择啊。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加心是一定要修，一定要重视这些基础的东西啊。这个基础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啊什么都很好说，明心见性也有可能，大圆满的证悟也有可能，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些没有修好之前呢都没有可能的。所以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学佛的人，大家都不要着急啊，一步一步的修，一步一步平稳的有序的去修，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一定要这个要记住，要一步一步。如果真的想成佛啊，想成就，想解脱啊，或者是在这个佛教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想获得一点点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子的成就的话，那就一步一步修啊，就是必须要一步一步修。嗯，有些人说啊，他的上师允许他啊，这些不需要修这些加心啊之类的。啊，有另外一种方法让他去证悟哦，这个是很难的啊，这种方法不是没有，有像米拉日巴大师这样子的成就者有这样子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是就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啊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非常少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学啊，这个是对的，所以大家。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就大家就如果想解脱，如果想修行，那就从出离心一步一步的修啊，这样才是对的啊。否则的话很难，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开许你不需要修加心啊，这个不对的。不需要修加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人啊。而开许你不需要修加心，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不需要发出离心啊，不需要发菩提心，就这个意思了啊。如果你不要出离心，那你就是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啊，允许你啊不走解脱道啊，你一直都走轮回啊，不走解脱道这个意思。嗯，然后允许你不需要发菩提心，那这个意味着你不需要修大乘佛教了啊！你不需要修，那你永远都修小乘佛教，或者是这个人天乘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开许的。嗯，不要听任何人的话。这个藏传佛教我们非常的了解啊，藏传佛教我非常了解。比如说我本人啊。在这个修心的这个成就上就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是呢非常的了解啊，学了30年当然了解，但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全部学完了，但是呢这个最核心的这个路是非常的清楚的啊，很清楚的，所以非常了解啊，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样去做，这应该怎么样去修，这个我很清楚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啊，不要东听西听，一会儿有人说需要修加心，有人说不需要修加心，有人说有通过某一种方法来代替什么什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菩提心，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代替出离心啊，大家认认真真的修才会有啊，才能够走上这个解脱道路啊，所以这些都是特别重要。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刚刚学佛的人啊，刚刚学佛的人，那么他第一件事情 啊，第一个事情他要做什么呢？啊，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啊，修出离心啊，出离心，嗯，通过修出离心，然后慢慢的就是走上解脱道啊。如果不修出离心，那就是永远都走这个啊人啊，只能啊学。如果不修出离心的情况下学佛，那就只能啊学我们前几天讲的啊这种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如果修人天佛教，暂时我们可以不堕地狱，不堕恶鬼，但是呢，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呀，啊，不能解脱呀，不能成佛呀，不能帮利益众生啊。所以人天佛教只能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啊一种方便而已，它根本不是一个终极的啊方法啊，所以还是要修出离心，这个特别重要。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啊。首先，我们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也好啊，都一定要修这个加心啊。希望大家要重视啊，重视这个基础。这个无论是修藏传佛教的啊，汉传佛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藏传佛教里面呢，他把这些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还有外迁心啊、内迁心啊这些方法啊。他把这些方法就弄得非常的有序啊，弄得非常的规范而已。实际上啊，内容呢，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修这些法。如果不修这些法，那比如说禅宗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啊。就是像这个像六地也这个从大目之识到六足慧能啊以上的人啊，根基非常非常成熟的啊。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肯定也有根基成熟的人，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修禅宗啊，也得首先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呀。有了基础以后呢，才能够啊，才能够这个证悟啊，才能够证悟。没有基础是证悟不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么这个修出离心的之前啊，修出离心之前，我们首先也要去这个学一下啊，怎么样去修出离心啊，啊，或者是我们走这个解脱道之前，首先要去学一下啊，我们怎么样去走这个解脱道啊，走解脱道的这个方法啊，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先学一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啊，怎么样走解脱道啊。那这个叫做三个书生啊，三书生。三书生当中，我们今天讲啊，首先讲这个第一个书生啊，第一书生。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做书生呢？啊，书生啊，因为比如说我们走这个解脱的大乘佛教的道，或者小乘佛教的道路啊，这个当中啊，能够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个。最关键、最关键、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有三个啊，这三个，因为这个三个是在这个我们的修行的道路上啊，学大乘佛教的道路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叫做殊胜啊，特别特别殊胜，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叫做殊胜啊。那么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烧香啊、拜佛呀、啊，这些是不是不殊胜呢？这些是不是不好呢？啊，这些都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烧香拜佛啊、念经磕头啊，如果他失去了这三个殊胜的话，那等于就是他是没有灵魂了啊，没有灵魂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三个是特别的啊，这个重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烧香拜佛啊。或者是文思修行，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如果有啊这个三个书生，那他就是变成了这个大乘佛教的法，非常非常书生的，特别好的。那如果失去了这个三个书生啊，三个书生，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表面上做的再好，也是啊，也是从这个解脱的角度讲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三个是特别的书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嗯。那么为什么有三个呢？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 它有一个前提的准备的预备的工作啊，然后呢正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啊，然后第三就是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啊，就这三个前期啊、中期、后期，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这样子分三个阶段。嗯，这三个阶段当中呢，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啊，都可以归纳，就是这三个当中啊，任何一个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工作上的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分这样子这个前期、中期、后期。嗯，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三个书生，也就是我们信神的时候的前期怎么做啊，中期怎么做啊，后期怎么做啊，就是这样子啊，就讲这三个。嗯，啊，比如说我们大作的话，那前期怎么做，中期、后期怎么做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烧香拜佛的话，那烧香拜佛也有一个烧香拜佛的方法呀。如果没有这个方法啊，那这个烧香拜佛也是没有意义的了。所以呢，烧香拜佛前期怎么做，中期怎么，后期怎么做啊？念经磕头啊等等，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三个书生是做任何善事啊，就是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做的善事、语造的善事啊、念经磕头、信造的这个善事、发菩提心啊、这个慈悲心等等。这所有的都不能离开啊，这个都不能离开三个书生。三个书生呢，它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这个所有的这个啊心山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当中，在这个框架之内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刚刚学佛的人来说，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书生啊，第一个书生叫什么呢啊？第一个书生叫做法行书生啊，法行书生啊，法行书生是什么呢？法行是什么？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啊，叫做法行啊，法行啊，实际上就是做事情的动机啊，我们做任何一事情呢、啊，都有一个动机啊，动机就是我想去做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想去做生意啊，或者是我想去学习读书等等等等啊，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有一种动机，做事情的动机啊，这叫做这个发心啊，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发心。那么以后的啊，这个事情以后它变成它的心智啊，这个事情的心智啊，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事情呢？他就是以他的动机来决定啊，比如说他是为了好心好意的，就是为了别人啊，为了帮助别人做啊，做某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的心知啊，这个工作的心知是利他啊，这叫做利他啊。为什么他是利他呢？因为他的动机啊，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自私的成分啊，它是一个奉献的精神，就是因为一种奉献精神啊，所以它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呢，都叫做利他，这个本质啊是利他，那为什么是利他呢？比如说去当义工啊，当义工，那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心智啊是以发心来决定呢？如果发心不纯真的话啊，不纯真的话，那么义工可以当，但是呢，当义工的目的有很多很多呀啊，有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或者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一种目的啊，去搞什么这个公益活动啊，公益活动啊，慈善的捐赠啊。但是实际上他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啊，要达到自己的某一种目标。实际上这个公益活动跟这个慈善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手段而已啊，就是一种手段。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啊工作的心智是什么呢？他不是利他，他不是利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啊，但是呢，这个工作这个事情的本质就不是利他，就是为了自己，只不过方法有一点 不一样而已啊，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我世俗的啊，我们世俗的这个工作上、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呢，也是这样子，还是主要是看他的这个动机善啊，就是一切都善啊，动机恶啊，一切都是恶。嗯，动机是善良的啊，动机是善良的话，他的这个他的啊方法有一点点啊，看起来就是不太啊不太善啊。有一点这个不善的啊，有点偏重于不善，但是它的本质是善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父母为了小孩的这个前途啊，为了小孩的前途，有些时候呢啊，有一点点这个粗暴的这个行为啊，骂呀啊等等啊，骂人呢 啊等等啊，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为他好。啊，这个就是为他好，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啊自私的成分，就是纯粹的为他好啊。那么这个心知是什么？这个事情的心知是什么？这是善还是恶呢？这就是善啊，这就是利他啊，这是利他。那、啊、虽然他在骂人，但是呢，他为什么要骂呢？就是为了他好啊，他的方法啊，不管是什么样子，就是为他好。所以他的动机就决定这个事情的善恶啊，这样子的。佛教是非常非常重视他的动机啊，如果他的动机是一个非常纯真的这个利他的这个思想啊，这样子的话，利他的精神、奉献的精神的话，那他在这个啊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些失误啊，工作上的失误啊，有一些不对啊，有一点过急啊啊，但是呢，这个本质，这个事情的本质还是善啊，是善。嗯，如果他的这个奉献啊啊，他的这个精神啊，这个动机啊，是自私啊，是一个自私啊，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不啊，这个非常不好的一种啊，就是自己的名啊利啊这样子的啊动机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表面啊看起来很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帮助了就是某一些人，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工作、啊、这个事情，他是啊，这个不能说是利他啊，他是自己为了自己的，这不叫利他啊。这个世俗啊也是这样，时间也是这样，然后呢，佛教里面尤其是啊特别啊这个。特别重要，特别的强调这个做事情的动机啊，动机就是决定啊这个事情的本质啊，所以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动机是什么呢？首先，比如说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啊例子啊，比如说啊，我们到某一个寺院啊去烧香啊拜佛啊，那么这个烧香拜佛，我们首先讲这个理论啊，理论。然后理论讲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实际的这个时间啊，怎么样去落实，怎么样去做啊。首先讲理论啊，理论上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啊，就是到寺院啊去烧香拜佛啊，那么这个事情的本质是烧香拜佛。嗯，那烧香拜佛在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佛像前，我们烧香，我们拜啊，很虔诚的去拜。嗯，那这种拜和这个烧香啊，这个是肯定是行善啊，行善这个大家都知道。嗯，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善呢？啊，是大乘佛教的善啊，是信大乘的，还是小乘佛法，还是人天乘？这到底是属于是什么呢？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啊。烧香拜佛到底是什么？是大乘、小乘？是密宗还是宪宗？是什么呢？啊，然后从事情的本质上来讲啊，这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到泰国或者到缅甸去，到这个南传佛教的寺院啊？它是小乘佛教，是不是到南传佛教的寺院去啊烧香拜佛啊？就是我们去向南传佛教的这个。这个啊、佛像这南传佛教的佛像磕头烧香， 这是不是小乘佛教啊？是不是到比如说中国、日本这样子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国家去，像大乘佛教的这个佛像啊，烧香拜佛，那是不是大乘佛教呢？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以这样子的，也不是以谁的寺院来分啊。那是不是我们，比如说供佛的话啊，那就是用非常非常啊。非常高等的这个高级的这个供品去供佛啊，那这个是大乘佛教啊，很普通的供品来供这个供佛，那这个是不是小乘佛教？大小是不是这样子分呢？也不是啊，也不是。那磕头是不是像很多这个藏地啊，很多人就是2000公里、1000公里以外，就是磕头一直就到拉萨呀，就这样子的地方。那是不是这样子就达成佛教？然后呢，我们在佛像前就磕2-3个头就小乘佛教，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是啊。那么到底这个大和小啊，接头和不接头啊，时间和出时间，到底以什么样来分呢？它不是这些外在的这些念咒啊。还有就是这个啊，供佛呀，不是这些心动来啊，这个区分，而是什么呢？就是啊，动机啊，就是发心，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发心啊，以发心来啊区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发心多重要啊。我们比如说啊，小时候就开始跟父母这个学佛的一个人来讲，他是。烧香拜佛烧了一辈子啊，拜佛拜了一辈子，念经念了一辈子，但是最终到底这个是在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搞不清楚，这样子多可惜呀、啊！这非常的遗憾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大乘佛教，什么叫做大乘佛教的磕头，什么叫做小乘佛教磕头，磕什么样的头变成大乘佛教，磕什么样的头变成小乘佛教，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啊，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啊区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发心来区分。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发心，在这个大乘小乘这个当中啊，就是发心就是祈祷啊，决定性的作用，一切都是以发心来决定啊，它是大乘还是小乘啊，并不是以这个行为啊来决定。那都不是，心位啊，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我们说的话啊，我心里想什么，我就想表达，这是我的语言，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实际上，真正的东西呢啊，意思呢，还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语言只不过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然后呢，心动呢啊，磕头啊，做事情呢，这些心动呢，也就是。他的真正的这个涉及者啊，这操作者啊，也不是啊，我们的肉体啊，也不是啊，他不是主动的啊。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精神，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啊。真正的这个操作的啊，操作者、涉及者啊、主宰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啊，肉体呢？帮他完成啊一些事情，也就是一个他的助手而已啊，他的助手而已，帮助他的啊助手，他的助手啊，或者他的秘书啊啊之类的。实际上，真正的做任何事情，那、啊、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决定啊，然后就告诉我们的大脑，然后呢，大脑去安排这个各个的这个神经啊，然后呢，这个动手动脚动嘴。啊，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啊。首先就是要在心里面呢，要设计好，要计划安排，然后这个就是啊，传递给大脑，然后大脑去啊做这些事情啊。最后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说话说出来了，念经呢，磕头啊，实际上这所有的啊，都是帮我们的精神啊完成某一件事情啊，这样子。杀人放火也是啊，它也不是肉体啊，表面上看是肉体干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不是肉体呢帮啊另外一个东西啊帮他这个完成这个工作而已。那么另外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呢。所以藏传佛、啊、不，这个不是藏传佛教，所有佛教都有。所以佛教里面它特别特别重视啊， 你的动机善与不善来决定你是大乘还是小乘啊，动机的善和恶来决定你这个事情是善还是恶啊，动机的这个范围啊，或者是他这个发心啊，这个目标来决定你这个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啊，所以动机特别重要，这个必须要知道。然后什么样的动机啊？什么样的动机啊？有这里有什么样的动机呢？首先，我们把这个动机啊分三种动机啊，第一个叫做不善的动机啊，不善的发心啊，善与不善的不善的发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叫做物极的动机啊，物极是什么呢？它既不是善，又不是恶啊，就是这种中间的啊，这叫做这个物极的动机啊，物极动机。然后第三叫做这个善的动机啊，我们现在善啊这个不善、物极啊、善啊，这样子分了三个不同的动机啊，分了三个不同的动机。当然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啊，做任何一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目标啊。比如说我们到庙里去烧香拜佛，那么为什么要去呢？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啊，每一个人这个烧香拜佛学佛的背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以目的也是千差万别啊。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所有的修行人，所有的学佛的人，包括外道啊，所有的信善啊，不能说学佛的，所有的信善的人啊，做善事的人，所有的做善事的人的动机都可以归纳为三种动机啊。详细的分那就是没办法分了，这个是千差万别，但是呢可以分三种啊，可以分类三个比较大的啊，这个分类啊，有三种啊。那这三个叫做不善、无机、善啊，就这样子三种动机可以归纳。除了这三个以外呢，不会有第四个的啊，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当中。那么第一个啊，不善啊，不善的动机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情况下叫不善的动机呢？比如说我们为了现实生活的某一个利益去烧香拜佛啊，这叫不善啊，不善。善啊，我们这里讲的善啊，至少啊，就除了这个，除了现实以外啊，还有必须要有长远的这个长远的目标，才叫做善啊。没有长远的目标，只有这么现实啊，就这么现实，就这么几十年啊，所有都是为了这么几十年啊，这样子的话，这种动机呢啊，还谈不上善啊，谈不上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叫做不善啊，不善。这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是这种，虽然实际上我们这个为了这一辈子啊，达到某一件事情去行善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这实际上这也是善，但是呢啊，让大家明白这个是谈不上什么善啊，谈不上什么善。这个跟比如说我们啊，为了赚更多的钱啊，去这个工作，和为了赚更多的钱到庙里面去烧香有什么不一样呢？目的不就一样的吗？啊，只不过方法不一样而已，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叫啊，不叫善啊，不叫善。还有就是为了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考啊名牌的大学啊，为了考名牌大学啊，给老师给校长啊送礼，和就是自己不努力，然后呢需要考试的时候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目的不就是一样吗？啊，一个是求佛，一个是求人啊，实际上目的就是这样，没有求佛也是没有什么很高的目的啊，就是我为了我的考试而已啊。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一类的目标，所有都叫做不善啊，不善的动机啊，不善的动机。那么 不善就听起来这个是不是罪过呢？啊，还不是罪过，这个罪过和这个不一样的啊。虽然叫做不善啊，那么不善这个是不是罪过呢？比如说我们为了我自己的健康啊，我烧香拜佛是不是罪过？当然不是罪过了啊，就是我为了我本人，或者是为了我的这个儿女啊，考上名牌的大学，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不善的这个不善的这个动机。那这个不善就是罪过呀，那是不是罪过呢？是不是说这个是罪过呢？不是，这个不是罪过啊，不是罪过。但是呢，就叫做不善啊，就叫做不善。那不是罪过，为什么不叫善呢？因为这个还谈不上善啊，因为这个就是眼前的啊，就目标呢，就是眼前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利益啊。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点利益，做一点好事而已，所以呢，这还谈不上啊善啊，善就不是这样子，善还有更长远的意思，所以这个啊叫做不善啊，不善，嗯，不善的目的啊，这个不善呢啊，比如说还谈不上啊，不但是不是大乘佛教，不是小乘佛教，连人天佛教啊，人啊，人天佛教都不是啊，这个还人天不是，佛教都不是。为什么不是人天佛教？他还是要考虑下一辈子的呀啊，他不仅仅是这一辈子啊，他就是这一辈子现实生活当中他过得好啊，然后呢，不仅是现实生活，而且生生死死啊，他不堕地狱，不堕恶鬼啊，过得好啊，健康长寿。为了这个啊，取这个心善，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的目的呀、啊，目标还是比较啊，还是比较长远的目标，他眼光还是看得比较远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呢，他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这个下一世呀、啊，他就是仅仅是为了这一世，所以这个是谈不上啊，谈不上善。所以这种烧香也好，拜佛也好，供佛也好啊，参加这个。水陆法会也好，参加火供也好，会供也好，什么龙王宝藏也好，什么这类的东西都是不善啊，都叫做不善，都是没有用的。嗯，那么这些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一个果报呢？啊，果报肯定有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果报啊。那么这个的果报是什么呢？啊，果报是比如说啊，我们为了健康啊，年要吃紧啊。为了长寿去放生啊，为了这个发财啊，去做其他的，比如说布施啊，给予呀 啊等等啊，扶贫呢 啊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有没有果报呢？有果报啊。那他的果报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为了健康啊，念佛，那有可能你健康了啊，然后这就是这个的果报。那么健康了以后就没有果报，下一世有没有什么果报？我就是为了现在的这个健康念了很多很多的药师经啊，那让我健康了。那么健康以外，下一世还有没有其他的果报呢？没有，仅此而已，都果报都完了，没有了下一世。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去为了下一世做什么准备啊，你就不是为了健康吗？啊，那么为了健康念药师经，你已经健康了，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因和果就已经结束了，没有在后面呢，已经没有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很简单的。然后就是为了发财啊，为了发财啊，去修苗啊，或者是去这个扶贫啊，就救灾救难啊，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的果报是什么呢？这个果报就是这一生当中啊，就是为了这一生当中发财，那么有可能这一生当中你发财了啊。那么发财了以后呢，下一世还有没有果报呢？下一世没有啊，下一世没有果报，一点果报都没有。嗯，为什么没有呢？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下一辈子啊，一切都不就是为了这一辈子吗？啊，那么这一辈子你就是为了这一辈子去行善了啊，因种下去了啊，那么这一辈子你果报也就成熟了啊，这个因和果已经结束了，没有下一辈子，再也没有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啊这个遗憾的呀，不能这个眼光不能这么端啊。啊，这样子这个发心啊， 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发心上面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太大太大的意义了，那只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点点意义，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这个不能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呀，啊，经常去这个参加水陆法会呀，啊，还有就是，就去这个护工啊，什么会工啊，这些事情啊，很多很多人啊，很多人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得到啊，每年的大年三十的时候啊，啊，就是在这个。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寺院的当中啊，去烧香的就是有8万呐、10万呐这样子的啊，像雍和宫今年都比去年还多得多啊，好像是有8万多人还是10万多人，这个每年都有新闻报道的。那当然这个8万多啊，这个10万多当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但是呢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呢，啊，在这个人群当中随便采访那一个，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啊，比如说采访了10个人的话呢，就8个人就是说为什么烧香呢？啊，就是为了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啊，啊，为了我自己的健康啊，家人的健康啊，啊，什么为了大家没有什么灾难啊，啊，这些都是啊。就10个人当中7、8个人就是啊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明了，就说明问题了，就是说70%-80%的人的啊这个烧头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么一点点啊，就为了这一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其他的可能很多的烧香，除了烧香以外的这些这些新山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了，就这么一点点目的啦啊，目标啊。啊，这样子的话呢，非常可惜的，就只能这一生啊有帮助，下一世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帮助了啊。这叫做不善啊，不善的发心。但是呢，我刚刚讲的不善的发心和这个罪过的发心啊，罪恶的发心，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为了我自己健康，我们去放生啊。那么像放生这个就是这个动机，就不能说是罪过呀啊，这个是善的动机啊，心善，只不过就是目标啊特别特别的这个世俗啊，但是他做的这事情呢还是就是善事啊，所以不是罪，不是造罪啊，但是呢也叫做不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善，所以叫做不善啊，这个意思啊。不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回头啊，我们要观察一下我们过去啊，从学佛到现在啊，我们可能有些人是学佛10几年了啊，有些人呢可能是学佛了几个月了都有啊，无论是十几年也好，几个月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佛教的理解是什么啊，我们心善的时候这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啊，大家要这个自我检查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我有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绝大多数的烧香拜佛念经磕头等等这些善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这是第一个啊，叫做不善啊，不善的动机。简单的说，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不善的这个动机是什么的话啊，凡是为了这一生啊而做的这些善事啊，凡是为了仅仅是这一生而做的所有的善事啊，都叫做这个啊不善啊，不善的动机啊，这是第一个动机啊，第一个动机，第一个发心，叫做不善的发心。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叫做无忌啊，无忌。那无忌是什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过，它既不是善啊，又不是恶啊，这样子的动机。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在某一个地方啊，就是 发生了这个自然灾害啊，需要献血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就是因为慈悲心啊，为了救人啊去献血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叫做是善啊，善的东西。有可能这个献血，比如说十个人去献血啊，那么十个人的表面上的这个客观上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事情呢，大家都是献血，没有别的啊。但是从佛教的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佛教徒呢，他像第一个啊，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基础，还有一个呢更深层次的意思呢，他就是为了这个献血啊，献血实际上就是啊，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给布施了啊。像我们现在的人活着的时候，器官呐、手啊、脚啊，这个我们不能啊，不能布施啊。佛教里面也讲了，我们还没有证悟之前，还没有到达这个菩萨的义地之前啊，不能把自己的器官啊，人活着的时候就不能啊，不能捐赠，因为这个会有痛苦的啊，后面有很多很多痛苦。这个时候呢，非常容易，我们普通的人非常容易发生内疚啊、后悔啊，这样子的话多没有意思呀，很有这个非这个可能性相当的大。所以佛教是不赞成人活着的时候啊去捐赠自己的器官。嗯，但是献血呢它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呢 我们献了血以后呢，适当的献血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也不会有什么后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布施啊，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啊，给予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和机会。然后呢，通过这种方法啊，像成佛了以后呢，成佛了以后呢，给众生啊更好的东西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去献血的话，那么他这个献血是什么呢？打成佛教了啊，打成佛教。如果他只是为了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献血的话，那这个就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解脱的话，小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嗯，然后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啊，这一生当中啊，为了健康，为了长寿啊，这样子的去献血的话，那是什么呢？啊，那就是这个是这叫做不善的东西，也还是有果报的啊。但是无忌的东西，什么叫东西？无忌东西呢？啊，这些都不，这些东西啊，这些目标都没有，这些都不是他的献血的目标。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在献血啊，那么自己也就是像好奇心啊，或者是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爱心啊，或者是还谈不上什么爱心，但是好奇心啊。去献血，因为大家都在献啊，所以去献。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动机叫什么？这个动机叫无极，它只是好奇而已啊。它这里面呢，没有什么啊恶的动机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善的动机，这不过就是一个好奇心而已。包括当这个义工也是啊，当义工的时候呢，也就是比如说十个人去当义工，那十个人当义工的本质不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但是他的这个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从根本上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啊，就是因为好奇心呢，因为或者是自己的好奇啊，或者是啊，我自己本来是没有想主动的去想去当这个义工，但是呢，因为同学同时他们啊去当义工，然后呢，他们就是啊拽着自己去这个当义工的话，那就是因为看他们的面子啊给他们一个面子去当义工，那这种都叫做啊无己的，他不是善呢，他自己主动的没有善的念头，也不是恶啊，他也没有想要害什么人啊，他又不善不恶，这一类的啊都叫做。无极的啊，包括献血啊、捐赠啊，还有就是烧香拜佛、大作学习等等啊，等等，都是无极的啊，这都叫做无极。比如说我们今天啊 这么多人到仙昌来听课啊，然后这个听课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人呢想成佛啊，想解脱这样子来听啊，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好奇心啊去看一看到底讲什么啊，就是有些人呢也不是想了解，也不是好奇心，但是呢因为同时啊让他去这个听一听啊，那么他觉得他一个人带着也很无聊的去听一听看一看啊，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这些都叫做无机啊，他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啊，所以呢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果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果报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无机啊，无机之心啊，这样子啊，发心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不善的无机的啊，第二，然后第三啊，就叫做这个啊，第三就是这个善啊，善的动机啊，善的动机，第三才是这个善的动机啊。那么这三个动机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动机呢啊，它是第一个这个动机，它是有国宝的，但是它是它的所有的国宝啊。只能在这个这一生当中成熟啊，下一世是没有任何的果报，这个是佛经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没有为了下一世做什么事情呢啊，一切都是为了现在啊，所以这个是在精神发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所以下一世没有的。然后这个物极啊，物极是自己没有什么发心啊，没有什么目标啊，没有目标的心善啊。那么没有目标的心善，又没有这个果报呢？它还是有果报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啊，没有特意的去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无意当中做一些好事啊。但是呢，好事还是有果报的啊，有果报啊。但是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的小啊，所以谈不上啊，谈不上什么果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佛经里面讲这个是没有果报的啊，像如菩萨心论啊等等，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些佛教的这些经论当中就讲这个是没有果报，但其实实际上是有果报的，但是这个果报啊非常非常的小，微不足道的，所以佛经里面这个一般都不讲，就把忽略掉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佛教就将因果啊深入的去讲这个因果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我们啊，无意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勉强的啊，被迫的去行善做好事也是有果报啊。那个时候呢，他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的。但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时候，这个讲这个这个动机啊，简单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说这无极是没有什么果报的啊，无极没有什么果报。但佛经里面呢，他又说没有果报，又说又果报啊，那这个不就是冲突吗啊。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啊，看起来啊似乎就是冲突的啊内容啊，但是实际上呢，那佛教就2500多年啊，这么多年当中啊，这些成就者啊，把这个佛教理顺以后呢，真正的这个佛的真正的这个啊意思，最后就是啊体验出来了。他们把这个佛的意思，为什么这个地方佛说没有果报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佛有说又果报呢？这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啊，为什么不同的场合就有不同的说法呢？然后呢，就其实佛经当中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有解释了啊，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后来的这些啊佛教的成就者啊，然后就是根据佛陀的这个啊自己的啊解释来啊，就是最后就是就更清楚的解释为什么是不一样啊。实际上这些是矛盾，不是矛盾的啊。这个我们呢不是矛盾，怎么样理解呢？就刚才讲的那样子啊，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有果报，但是呢这个果报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把这个果报忽略了，就没有果报，就这样子啊。然后讲因果的时候呢，他深入的细致的去讲因果， 这个时候呢，不能说没有果报，他也有果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有果报。看起来这个时候的冲突的，但是实际上不冲突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的物质就是这是空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就这个懂得运动的时候它没有什么东西阻碍它所以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东西也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也可以说这个空间有物质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第一个它是比较粗略的就是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讲就是没有看到这空间呢我们在这个空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所以就说没有物质了但是呢有电磁波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能量啊都有的都有的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说有物质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不矛盾这层次不一样讲的层次深度不一样就这样子佛经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但这两个看起来表面上是矛盾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他告诉我们这空间是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又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就说这个空间是有物质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就这个物理学它是有它是内部有矛盾的但实际上不是矛盾实际上不是矛盾他们说的这个物质是有层次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无极我们讲的这个无极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我们讲这个三书省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无极是没有过报的就是这样几乎是没有什么过报有很小很小的过报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过去我们欣赏的时候很多很多这个自己做的这些所谓的善事实际上是不是都是这种善呢这样子就很可惜的这叫做无极然后第三第三善的动机不善的动机无极的动机现在就是善的动机最高就是善的动机然后善的动机当中呢然后又要分高级的中级的低级的要分三种不同的善的动机善的动机用佛教的这个术语来讲这叫做上师道中师道下师道这样子简单的说这就是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有三种不同的善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善的这个发心但是呢这善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善也有很多不同层次所以就分了三种不同的这个动机那这个三个善当中的这个最低级的最低级的这个善是什么呢这个发心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人天佛教的发心人天佛教的发心或者是也叫做人天乘人天乘大乘小乘人天乘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人天佛教就是人天佛教的这个思想目的发心动机就在这里就叫做这个最低等的发心最低等的发心那这个人天佛教的发心它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义切比如说它烧香也好拜佛也好它去这个心善它去这个铺炉修窍也好建寺院建学校也好当义工也好捐赠也好反正做什么善事都是一样的那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他的动机就是为了这一生不但是为了这一生而且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为了不堕地狱不堕畜生不堕这个恶鬼然后 生生死死都能够啊作为人啊继续作为人投身到人间啊或者是投身到这个天人当中啊再次的回来享受人天的福报啊再次回来享受人天福报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当中一大群一大群就是这样子的人呢很多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啊这个就在社会上啊就混得比较不错的啊至少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打击的啊还没有发现这个轮回的这个丑陋的一面啊一直都是啊比较顺利的比较身体比较健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富二代官二代或者是啃老族父母的钱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心不需要没有太大的压力的啊这种人然后感情婚姻这上面至少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这种人呢因为很多这种人的想法非常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他以为这个轮回就是他现在的这样子他以为人的生活就是他现在过的这种生活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是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变化无穷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分但是他还没有发现这是一部分他还没有发现这个后面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想到他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觉得他不想解脱为什么他觉得这样子很好为什么要解脱呢我就不有解脱我就是要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不解脱然后呢我也不需要成佛我不需要成佛也不需要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还要回来还要回来下一世我还要回到这个地方我还要过现在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不想成佛我也不想这个阿罗汉解脱我也不愿意我不想离开这个这个吃喝玩乐这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所以我不解脱不要解脱不要成佛也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下一世还要回来过这种生活这种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是蛮多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真正的这个人生的真面目他还没有看到真面目他还没有真正的还没有过上这个生活真正的生活为什么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坎坷有些时候当然呢也有一些理想的地方但是他走的就这么一记录他还其他的根本没有来得及走根本没有去走过所以他还没有看到轮回是什么所以他觉得这样子很好他一直认为就是轮回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明天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把握我们心中没有任何把握但是呢我们所有人都会想明天就是今天的延续今天是什么样子明天就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默认了如果这种理论是成立的话那么明天今天是什么样子明天也这样那么后天也是这样子呀那明年也这样子然后十年以后也这样子100年以后也这样子但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这样子一推理了以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错了但是呢我们就喜欢这么想这是我们一贯的这种习惯这种习所以我们这个理论上懂但是抹人了这一点所以呢很多人都不想成佛不想解脱那么这种人就是为了这一生的健康下一世的健康这一生的幸福为了下一世的幸福为了生生死死的幸福就是做善事做什么样的善事也好烧香拜佛也好或者是这个念经磕头文思修心也好都是一样那么这个善 这个善的果报是什么呢？他有没有果报？有果报啊！他的果报是什么呢？就让他生生死死啊，可以过上人的生活，或者是天人的生活啊。除了这个以外啊，除了这以外，然后没有其他的果报，他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他能不能成佛呢？永远都不能成佛。他能不能啊解脱呢？他永远也不能解脱，因为他没有，他不想解脱呀，他不是为了解脱呀，他这一切他做的这些善事啊，哪怕是做的再好也好，他都不是为了解脱，都不是为了成佛呀。所以呢，他这些都不会成佛的。但是呢，他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还是过得还可以的啊。但是生老病死这个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这是轮回的本质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叫做这个善的最低级的善的念啊，善的法这个动机啊，最低级的善的动机啊，也就叫做下士道啊。用另外一个名称的话，那就叫做人天成啊，人天佛教，这是一个意思啊。人天佛教，人天成，下士道啊，道就是他的路啊。下士是什么呢？这个人就分啊，高端的、中等的、低端的三种不同的人，高级、中级、低级。然后低级的在佛教里面叫做下士啊，士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众生，下等的啊。他走的路啊，就是下士道啊。他走的路，下士道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三种这个善的啊动机当中的最低级的善啊，这四个五个名词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回头也看一下啊，我们过去所做的啊很多很多的善事啊。我想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突破这个层面都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哪怕是做的再表面上啊做的再大再好也好，还是为了自己的这一生啊，下一世不堕地狱，不受痛苦，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轮。还是不能解脱的呀！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从学佛到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所做的这些所有善事当中啊，没有一个是让我们解脱的呀！这个我们要得认真的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叫做下士道啊，也叫做最低的、最低级的这个动机啊，善的动机，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啊，善的动机当中啊，中等的善的动机啊，善的发心啊，中等的发心是什么？就是小乘佛教的发心啊，小乘佛教的发心，这个发心呢，比前面的发心啊，比前面的动机好，好在哪里呢？他第一个不是仅仅是为了这一点所以就不像前面的第二个呢，他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个轮回当中过得好一点他不仅仅是这一点所以呢，比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西还好就都已经突破了。但是呢，他还是但这个发心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发心的缺点是就为了自己就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解脱他没有想到要度众生他没有想到要帮助人帮助众生、度化众生他都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他的缺点不足的地方。另外一个呢，他还没有想要去成佛他没有想要成佛，他就想解脱。什么是解脱呢？就是阿罗汉小乘佛教的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呢，他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坐公交车要走到这个十个站才能够到达终点站的话，那么阿罗汉呢，他就是 前面的几个站啊，我们就走了两三个站啊，两三个站，但是呢还有路要走啊，还有路要走的。嗯，他不是到了终点站啊，他还没有到终点站，终点站就是佛啊，终点站就是佛，他只走了啊一两个站，嗯，就是这样子的。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他这个啊也不是最啊也不是最完美的啊，最也不是最完整的，因为他没有想到要成佛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也没有想到要度众生啊，他只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嗯，他只想为了自己的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是不需要成佛的啊。如果要度一切众生，那就一定要成佛，成佛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啊。如果他没有打算要度众生的话，那么为了自己的这个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不需要成佛，这个就阿罗汉就可以了。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这个是不究竟的啊，不完整的啊，不完整的，不完美的，所以只能说啊，中等的这个动机啊，中等的动机，嗯，善的动机，但是它是属于善啊，善的啊，中等的善动，善的法性啊，这是第二。嗯，第二，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过去的这些心善啊，我们做的这些善事啊，是不是都是这种善事呀？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啊，可以这个解脱啊，但是呢，成佛啊，永远都没办法成佛了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自以为是在这个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其实我们没有学释迦牟尼佛，我们学阿罗汉啊，学阿罗汉，向阿罗汉学习的。嗯，小乘佛教它本来就是向阿罗汉学习的，向佛学习的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向佛学习的啊，小乘佛教就是向阿罗汉学习的，因为他的偶像啊就是阿罗汉啊。他不想成佛啊，这叫做小乘佛教的小乘佛教的动机，这是第二。嗯，然后第三啊，第三个这个动机啊，就是最高层的动机啊，最高端的动机，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善的法心啊，有三种法心当中的最高端的这个法心啊，那这个叫做大乘佛教的法心。啊，大乘佛教的法心也叫做这个菩提心啊，大乘佛教的法心、菩提心，还有这个高级的这个善的法心啊，这三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嗯，那这个法心是什么样子呢？啊，菩提心啊，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菩提心是什么啊。如果不知道的话，连什么叫做菩提心都不知道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遗憾的啊，这是最大的遗憾。嗯，因为从佛教的这个啊传播上来讲，传播上来讲，中国佛教啊就是这个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啊，但是呢，是不是在中国学佛的所有人都是不是大乘佛教徒呢？哦，这个不一定的啊，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传播的就是大乘佛教，所以学这个佛法的人理论上讲啊，应该是大乘佛教，但是实际上就不一定了啊，不一定，所以有可能啊。名义上呢学大乘佛教，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修心的话，那这个就是小乘佛教啊，实际上小乘佛教。嗯，然后像泰国缅甸的佛教啊，从佛教的传播上讲啊那这个就是小乘佛教，但是呢，是不是这个缅甸的或者泰国的所有的这些学佛的这些僧人呢，还有这些在家居士呀，是不是都是小乘佛教徒呢？那就不一定了啊！这个当中肯定有很多很多是啊发菩提心的啊，都有的啊，都有的，所以都不一样啊。是大乘佛教，是小乘佛教啊，不是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来决定啊， 不是这个学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佛法来决定，而是个人的发心是什么来决定你是大乘佛家还是小乘佛家，或者是根本不是大乘，连大乘小乘都不是，都有可能的。嗯，所以我们要是学大乘佛教的话，那就是需要有菩提心啊，才叫做大乘佛教啊。那么什么叫做菩提心呢？简单的说，菩提心需要两个条件啊，两个条件，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话，那么都叫做菩提心，嗯，都叫菩提心啊。那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啊，发自内心的啊，从骨子里想啊，度一切众生啊，度化一切众生啊。度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像他们成为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啊，这叫做度啊，这叫做度啊，从慈安啊度到这个啊彼岸啊，这叫做这个度啊。比如说有很多人要这个过河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船只啊，那我一个人有船啊，那么我把这些人都载在这个船上，然后呢度到啊彼岸啊。比如说一个人是开渡轮的啊，那么很多很多的车子呀人呢、啊、都集中在这个码头上啊，这些人都要想从慈安要到彼岸啊，但是这些人他们没有渡轮啊，他们也不会开这个渡轮啊，轮船他不会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开渡轮的这个人啊，他回开啊，然后他也有这个轮船，然后呢他把这个车子呀人呢、啊、都载在这个船上，然后就从这里啊渡到啊这个彼岸啊，这叫做渡啊，这叫做渡啊。然后佛教里面的渡也是这样子，它的次安是什么呢？就是轮回啊，六道轮回就是次安啊。然后它的彼岸是什么呢？彼岸就是成佛啊啊，最终极的彼岸就是成佛啊。阿罗汉呢，他还不是最终极的彼岸呢、啊，他还不是终极的彼岸，他是在这个啊中间的一个小岛啊，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岛而已啊，他还不是完全是彼岸啊。比如说他这个开渡轮的啊，没有把这些人送到彼岸呢、啊。就是就到了中间以后就发现一个小道，然后让他们全部都下在这个小道上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不叫度众生啊，这个他还没有让他们啊到达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目的地啊。小乘佛教就是这样子，那大乘佛教呢，从次安到达彼岸，彼岸就是成佛啊，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勇气啊。啊，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生命啊，包括动物呀，人类呀，所有反正所有的生命啊，我一定要让他们从次安要渡到这个彼岸啊，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让他们啊成佛啊，要有这个勇气，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很难的，很难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啊，要有这个想法，要有这个决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那我要度这些众生的话，我怎么个度法？我怎么样去度呢？我现在啊，就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到达彼岸，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度啊。那么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度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像度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啊，这不是很可笑的吗？啊，嗯，但不是啊，有办法啊，有办法啊。办法是什么呢？我首先我自己成佛啊，我成佛啊。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成佛了的话，那这个是有可能了，我可以度天下所有的众生，绝对是有可能，只不过就是早晚的问题。比如说不可能一尊佛啊成佛了以后呢，他不一定把所有众生在一个时间当中全部度完呢，这个佛也做不到的，嗯，做不到，嗯，但是呢总有一天他可以把所有东西啊，所有众生啊都可以度的，至少他有这个能力啊。 在这个能力当中啊，他能他盖读的全部能读到啊。这个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修十相，我自己要成佛。如果我成佛的话，那这个啊，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要成佛，这个真的不是空谈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佛的话，那完全这个是完全是空谈，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我自己生老病死都没有解决，我怎么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不可能的啊。但是如果有这种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做是有可能。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比如说有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瘟疫啊，就是某个地方的所有人都这个啊，就这个传染了这个瘟疫，然后所有人的病生病快要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其中一个人，他想啊，就是救这些人，想治这些人的病啊。但是他自己也就是一个患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啊，非常非常这个崇高的一个这样子的理想。他下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人要康复，要健康啊。那这个是他的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当时从当时的情况下啊，从当时的情况看啊，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啊。伟大的理想，但是他这个是不可以实现的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啊！这个勇气是可以非常非常啊值得佩服的，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做的啊！但是有一种方法啊，有一种方法，如果这个成功了，那他完全有可能做到啊。是什么呢？首先啊，他去学医啊，学医。因为他现在呢，他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信啊，他想把所有人这个健康啊恢复，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能力，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样去治呀啊，这个瘟疫怎么样去治，他不知道，根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实现，如果在短期之内啊，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死之前啊，他去学医啊，就可以不学其他太多太多的，就学治这个瘟疫的这个方法啊。其他学医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西医、中医啊，这个藏医都是很多很多的理论，很多很多的方法。其他都可以不学，我就学这个治这种病的这种方法。这样子的话，不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啊。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回来给大家治病啊。那有可能这个全部可以治好啊，这个是有可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就像啊，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都没有这个成佛。啊，成佛连我自己的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都我解决不了，那一个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我说要度化一切众生，不就是很滑稽吗？啊，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呢，只要有这个勇气啊，我们世俗人啊，在这个上界也会这么说，只要有多大的心，就能做多大的事。心理学家也这么说，这个真的是对的。佛教也是这样鼓励人的啊，只要你有这个勇气啊，有这个勇气，你有勇气去做啊，那么一定就是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这个是肯定。哪怕是再大的这个困难，再不可能啊，从现在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成啊，不可能成功的这样子的事情，只要你有啊这个勇气去面对啊，去做啊，那一定会，一定会有，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为什么？这个成佛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你可以做到，只要你投入，你用功，可以做到。所以这个不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啊，就是去想，我要读，首先我要把所有的众生啊，一定要让他们成就啊，一定要成佛啊。然后呢，为了他 他们成就啊，为了实现我的这个梦想啊，我先要成佛啊，我先要成佛，我自己先成佛啊，我自己先成佛，实际上这个也就是为了众生啊，我成了佛以后可以度他们呢。就像我们刚刚其中一个人去学医了啊，他这个学医实际上也就是给他们治病的啊，也就是为了救他们呢啊。他学医，他自己在学医的这个学习和给别人治病的这两个工作，实际上一样的有价值啊，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有意义的，嗯，因为两个都是为了这个为了治病啊。同样的，我们现在目标最终极的目标是度一切众生，但是呢，度众生也得有方法呀。方法是什么？先我自己成佛才能做这件事情啊。首先我要去啊，我要自己成佛啊，自己成佛啊，就下决心，我为了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啊，就是这个第二句话啊，这个是第二个条件。只要有这样子的勇气啊，有这个信，在这个基础上啊，做任何一个事情啊，哪怕是在佛像前供一盏灯啊，供一盏灯，供一杯水啊，啊，供一支香啊，或者是念一句佛号，或者是磕一个头，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从表面上看呢，非常非常小的山根呢，啊，从此以后就是变成了非常伟大的山根啊。为什么？过去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这故事我想很多人也听过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听到过。有一次呢，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重大的节日啊。那么这一天啊，印度的这个政界的、上界的这些社会的高层人士，所有都就纷纷啊的去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金银珠宝，各种各样的这个贡品去供佛啊，去供佛。然后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妇女啊，她非常的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供佛，她非常的高兴。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叫做随喜啊，非常非常的随喜，非常的高兴。然后呢，她也想供佛啊，但是呢，她一无所有，她就是一个乞丐讨饭的，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的，但是他特别特别想供啊，然后呢，他想了办法，他想供一盏灯，他想供一盏灯啊，但是灯没有油啊，没有供杯，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到城外去，找了，最后就找到了一个羊梯子啊，羊的梯子，然后这里面是可以装啊液体的，可以装油的，然后他建了一个羊梯，然后呢，他就回来到城里面去，有一个卖油的铺子里面去卖，要了一点点油啊啊，然后这老板就给他一点油啊，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做一个灯芯啊，插在这个羊蹄中间，就是一盏灯了，现在是一盏灯。然后他是什么呢？他的发心是什么啊？他是发菩提心啊，他就是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他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供这盏灯啊，他就是非常非常想供灯。为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替一切众生，为了代表一切众生，或者是为一切众生，他想做一点事情啊。但是呢，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了啊。他的发心啊，他的动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但是他能力有限，在物质的条件他没有这个条件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就是想办法供一盏灯啊。然后呢，他这个非常虔诚的心啊，大慈大悲的基础，菩提心的基础上，他把这个羊蹄里面的一盏灯啊，就放在这个佛的前面啊。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啊，这些印度的这个上层人士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的东西啊，然后他的这个羊蹄就放在那里啊， 然后从物质的角度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呢 啊这不是公，就更加的不好看啊。那人家供的这么好的东西，你把这东西放到那啊，这就是显得啊更不公平呢 不公平啊，显得更不公平了，这个就不，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公平。嗯，但是呢啊，就是晚上啊，释迦牟尼佛要睡觉的时候呢，这些灯都要熄灭的啊，要熄灭的。然后呢，目犍连啊，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啊，神通啊第一啊，神通神变第一。然后目犍连就过来这个吹这些这个灯啊，就吹灭了，所有灯都吹灭了。嗯，但是这个羊蹄里面的灯啊，就是总是吹不灭啊，他用再大的力气都吹不灭的啊。然后他是神通，神通第一啊，他用神通啊变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啊，去熄灭啊，吹灭，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熄灭的，他怎么样都没办法熄灭。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走过来了啊，佛陀走过来，佛陀告诉这个目犍连，嗯，告诉目犍，像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小乘佛教的发心人，永远都吹不灭这个灯的啊。为什么吹不灭呢？这个灯是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供的啊，这个灯是为了天下所，替天下所有的众生而供的啊，这个你吹不灭的啊，就是这么说啊。那这是说，不是物质最重要了啊。当然我们比如说去救苦救难啊，救灾啊，这时候呢物质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并不是说不需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相比之下，物质不是最重要啊，他的这个发心是最重要的。有了菩提心啊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做任何事情啊都是真正的。从此以后呢，就像这个羊蹄里面啊供的这一盏灯，也就成为了这个菩提之因啊，菩提之因啊，这叫做菩提心啊。但是我知道啊，这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难啊，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也许啊，我们偶尔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心啊，比如说我要度一切众生，要成佛啊，这个也许不太难啊。因为我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种思想啊，这个广泛的传播啊，再三的熏陶啊啊指导，这种情况下，也许偶尔就是这么几秒钟当中啊，就是啊有产生一种这样子，冒出一个这样子的念头，也许不是很难。嗯，但是真正的去啊，我一定要去啊，把度化众生啊这件事情呢，当一件事，然后去完成啊，这样子的事情呢，这样做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啊，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有过程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万事开头难，这个不仅仅是菩提心难，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包括你们做生意也是这样子啊，都有一个过程啊，万事开头难啊，一步一步的去，只要我们去能够去投入的话，总有一天一定会有这个菩提心的，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一生当中的人生的价值啊，人生的意义在于菩提心啊，在于菩提心，不在于啊多少多少的存款啊，不在于有没有海边的这个别墅，不在于能不能开这个高级的车，不在于这个能不能背名牌的包，嗯，这些都是啊，当然从我们世俗的人角度讲，这个当然这个很重要了，我们以为很重要，这些是嗯，但是从另外一个价值观的角度来讲，这个都不重要了啊，都不重要。但是我们树木春光啊，我们凡夫认为这个很重要了啊，也许对我们凡夫来讲，暂时啊，或者是在某种领域当中啊，这个也许是比较重要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讲，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人生的意义呢啊，不在于这些，就在于这个菩提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们只有再好的房子也好，再大的房子啊，再好的车啊，1000多万的这个跑车啊，还有这个一身都是名牌 啊，就是有几百个亿的身价，也就是这些的我们只有使用权啊，这些东西我们只有使用权啊，这个使用权呢，也许是几个月啊，也许是几年啊，也许是几十年，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啊，几十年以后呢，这个房子、这个车子啊，然后这个几百个亿的这个身价都不是我们的啊，都不无条件的要送给别人了，无条件的啊，走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条件，要走了啊，走的时候全部无条件的啊，就要给送给别人，不愿意但是也得要给，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都不是什么有用的东西。真正的如果有了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是没有人啊多。剥夺这个菩提心，这个一定会永远的跟着我们的啊，才生生死死给我们能够带来利益的就是这个菩提心。所以啊，我们只懂得啊，只懂得提高我们身边的物质，而不懂得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级别，不懂得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啊，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错误，这个错得非常非常的可怜啊，大错特错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这些物质的东西，都可以有啊。比如说，你有几十栋别墅都没关系啊，有几十辆这个上千万的这个车子都没关系，都可以有啊。有几百亿、几千亿的身价都没有问题啊，都没问题。但是不能没有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这个有了，那你的生命就有方向了，有价值了，其他的东西有那就更完美了，更远了，你什么都有了，很好了啊。但是呢，如果只要缺少这些东西，其他的再丰富，那就是一定要短期之内只能使用。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感官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怜，为什么？这个世纪，这个是无论是上帝制造的也好，或者是另外一个神这个世纪的也好，反正这个世纪是非常有问题的啊。为什么有问题呢？他的这个成熟的能力啊，非常的有限啊，非常有限。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平时再想吃的，我们认为是这个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啊。然后吃饱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就变得啊没有意义了啊，然后就是不想吃了啊。任何一个东西都这样子呀，所以我们的感官是实际的不好，所以对这个东西来说，有太多的东西和有适当的东西，实际上就一个意思了啊，他就只能享受这一点啊，所以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的，反正这个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希望大家啊要努力，这个特别重要。但是呢，我们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我们知道非常的难，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如果逐渐的往这个方面去考啊努力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是一定会成功。这个总有一天是什么呢？不是生生死死，就是这一生当中啊。这一辈子密法里面就讲即生成佛，但是我们能不能即生成佛，我觉得很难啊。但是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菩提心啊，成为一个菩萨，这个是不难的啊。虽然难啊，不是不能说不难，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啊，非常有可能的。这一生即生成佛的这个可能呢，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啊。这个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实际上这可能性很少很少。但是成为一个菩萨，这个理论上可以的啊，实际上这个也可以的啊，但是这个过程是很难的啊，这很难的。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就是比如说这个钱啊，这些身外的东西，明明知道只能用啊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那么的拼命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从这个菩提心上面呢，我们只要在生活在赚钱的这个上面的功夫呀，功夫的十分之一或者是10%啊，或者是5%啊，这样子的功夫都能够搞定的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菩提心也不是很难啊，不是很难。但是不努力的话，这个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很自私的啊，所以这个很难的啊，大家努力特别重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三个书生啊当中的东极啊，东极的理论上这样子。然后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做呢？啊，然后就有这个菩提心，就有很多修法，它有很多具体的修法啊，修行的方法。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它是很伟大啊，然后我们现在很微小啊，很渺小。这个伟大和渺小之间呢，有很大一个距离啊。但是有一种方法，这个距离是完全可以啊，可以缩短的。这个方法叫做菩提心的修法啊，菩提心的修法。这菩提心的修法呢，啊，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自体光论》啊，还有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有很多啊。像《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通俗易懂的啊，通俗易懂的，语言上面呢，非常非常简单，故意的就把这些佛教的这些所有的比较一定要看字典的这些词汇啊，全部啊就回避这些词汇，都是我们日常用语啊。然后内容上呢，也就是把这些很多很多复杂的这些东西啊，全部简化啊，讲的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的这一部分了啊。啊，所以呢，大家都比较容易啊，这个懂啊。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修法，《慧灯之光》里面有菩提心的广的略的，有很多的修法啊。希望大家啊去修，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具体的修法都在这个里面啊。然后呢，处理性的修法也有单独的修法，这叫做实加性的修法。然后总的来说，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是我们平时要在实际的这个行善当中啊，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想啊，今天到某一个寺院去啊烧香拜佛啊，有一个这么一个念头啊。那么这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呢，我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个我想去这个烧香拜佛啊，那烧香拜佛这个事情呢，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它的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去准备什么呢？啊，你们大家都会说啊，首先把车开到这个寺院啊，然后要去卖这个香啊，这些都是它的预备的啊，准备的工作。然后卖了以后，卖到了以后呢，才去可以点香啊。其实这些都不是这个最重要的准备的工作，这些都不是啊。那么烧香拜佛的准备的工作是什么呢？首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你当你冒出这个念头，你想去烧香拜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然后呢回头要啊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去烧香拜佛呢？啊，就是要问这个。要观察一下我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啊？我想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动机是什么？首先要啊观察一下这个动机，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不善的动机、无忌的动机、善的动机当中啊，是属于哪一个动机？首先确定，如果是不善的动机的话，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就。在这个动机的基础上啊，最好不要去烧香拜佛啊，不去了啊。只要我把这个动机改善了以后呢，啊，把这个东西改变以后呢，才可以去啊。在这个动机的基础上是不能去烧香拜佛的啊，不去了还是不去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烧香没有太大意义，不去，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如果发现这个动机是误机的话啊。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善恶的，就是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很无聊，到寺院去烧个香，这样子的话，那就更没有意义了。所以然后就告诉自己，那就更不要去了，没有意义啊。要去的话，那我把这个动机改变啊，改变了以后再去啊。然后没有改变，没有得到改变之前，我还是不要去啊。不善 无忌就是这样子。然后闪有三种这个低等高等中等三个啊。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发现啊我的动机是闪啊，但是呢这个闪里面呢是最低级的闪啊，这样子的话那叫做人天福报啊。啊，那我们是学大乘佛教的啊，那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去啊，也去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想去啊，一定要去的话，那把这个动机啊，让它改成啊菩提心啊，至少改到一个勉强的菩提心就可以了啊，勉强的呀，主动的非常主动的，这个很难啊，至少我们目前很难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非常的正常啊，因为我们菩提心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主动、非常非常标准的菩提心，一开始就有这个，那不得了了啊，这个一般都不可能的，但是很正常的，这个逐步的就会有的，嗯。如果这个时候我发现啊，我的动机是小乘佛教的动机的话，那也不是很好啊，因为我们是学大乘佛教，所以大小乘佛教的也不算很好，所以呢我把这个动机要改啊，还是要改啊，改了以后呢，改到这个大乘佛教的动机以后我才可以去，嗯。如果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发现啊，我这个是为了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所以我要去这个烧香拜佛啊，如果是这样子动机的话，那就赶快啊去烧香啊，这个就是最最最最标准的啊，就是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卖花供佛啊，我今天问大家啊，卖花，比如说一个人想卖花供佛，那他的前提的这个准备的工作是什么？大家说，然后大家都会说啊，拿钱去买花等等等等，说一大堆哦，然后都不及格了，都不是啊。那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就冒出这个念头，我要去卖花供佛的时候，然后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卖花供佛呢？你想干什么啊？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看，是刚才我们讲的不善的无极的闪的啊，善当中的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一个一个线。如果前面的这些，那就还是不要去了，算了，不去了啊，还是要等他改啊，把这个动机改完了以后去啊，先暂时不去。嗯，如果发现啊菩提心，那就非常好了，那就赶紧去做这件事情，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这样，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想去烧香就烧香，拜佛就拜佛了，然后为什么烧香拜佛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就不问这个了不给自己问这些事情然后就不为难自己，实际上就是不为难自己我想烧香就烧香，拜佛就拜佛，这动机是什么不去看其实这个是，如果你觉得好玩，那就这个动机就不重要了，烧香就可以了，拜佛就可以了啊。如果想心善啊，那就不能不闻，首先确定这个动机是什么啊，然后看看这个动机需不需要改善啊，需不需要升级啊，升到什么样的级别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我们以后。如果每一次我们心善的时候就懂得去做，只要有这个程序，然后呢我们以后的这些每一件事情都逐渐逐渐的会变成大乘佛教的法逐渐逐渐大乘佛教。否则的话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自私自利，无始以来就是对这个现实非常非常的留恋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怎么管所以解脱我们说是要解脱，但是呢现实跟解脱的这个轻重，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还是偏重于现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子去观察自己的动机的话，那么很多很多的动机 很多很多的动机就是自然而然就称为啊，就是这个人天城啊，还有就是小城啊，最好的情况下也就这两个了啊，大乘佛教的其实真的很难了，所以啊，这个必须要这样子闻确定，这个特别的重要，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啊需要的这个准备，就是这个准备啊。其他的准备呢，只要你把这个搞定了以后，然后卖花和不卖花啊，烧香和不烧香，再去考虑啊，再去考虑，先确定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特别重要，这个是我们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能少的，这个特别重要。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jo zu ba ni do ni ni pe de ne ba ji ji ga na ji wa mo de ba zhi bin zo le do wa du ge zo 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 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Om Aum Bandhu Guru Bama Sir